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圣殿中敬拜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很快要来了，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准备好迎接你，在基督台前经受得住考验。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在基督台前是受亏损的，求圣灵责备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月底，我讲到的题目是蒙神喜悦的人。这个题目少了一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应该是做，所以比较完整的题目是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吗？我希望今天我们都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你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你还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人，是一个神所不喜欢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今天不回答，明天还要回答，明天不回答，后天还要回答，你今生不回答，你将来到主的面前去，你还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神是不会放过你的。讲到以后，上个月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这个发信的人说他愿意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收到这个邮件很高兴，终于有一个人他向我表态，他愿意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当然了，你不写给我电子邮件不等于你不愿意，所以我这个也不是说非要对你有什么要求。表示愿意呢，也不等于他已经是做到了，我想这点大家也非常清楚的。但心智很重要，如果你连这种心智都没有，那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你连想做都不想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的人里面大家都是愿意的吗？都是愿意的吗？都是愿意的吗？其他人不吭声，不吭声到底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想给你从圣经里学习一点，到底愿意的人是多还是愿意的人是少？多吗？王福清说是多。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以赛亚书66章第4节，神说的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神说的，不是人说的，不是我说的。神说，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以赛亚书66章4节，神亲自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中间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什么叫拣选？拣选就是这个有意的，不是碰巧的，是经过思考，认真思考，他选择什么？选择神所不愿意的。这些是以色列人，神说拣选的人，特 特别拣选的，特别蒙神爱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呢？对不起啊，我想了很多，这礼拜因为生病，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做什么事情，我就躺在床上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里面到底多很少，我们不去讲了，是吧？没必要一个个拿过来来给你这个问一下。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我愿意的，没有人是我不愿意的。有没有不愿意的举手吧？有没有？你愿意举手吗？你敢举手吗？对，这个王福琴这点是很对的。我们嘴巴会讲，我们心里又是一套。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蒙神喜悦的人，第一个关键是表里如一。我想了很久，没想出一个道理。为什么不愿意做神喜悦的人？今天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你也去想一想。你想想为什么？大家知道爱是双方面的，爱是互动的。我们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当你爱一个人，深深的爱一个人，这个人对你的爱是会回应的。啊，你不信你去试试看，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妻子和丈夫，爱你的儿女，你爱得很深，你为他们着想，体贴他们，关心他们，你会发现你这个爱一定会有回应的。也就是说他也会爱你，是吧？你爱他，他也会爱你。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相爱，彼此相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奇怪现象就是神爱人，神非常爱人，这点大家没话讲，没人说神不爱人的。但是呢，人不爱神。爱变成单方面的，互动不起来，这到底什么原因？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在基督徒中很普遍。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要求？求什么呢？求在个人的祷告里面，在祷告会的祷告里面，在很多的祷告场合，我们要求神的爱来激励我们。为什么要求神的爱激励呢？因为我们爱不起来，我爱不起来，我想爱爱不起来，我们该爱的不爱，我们不该爱的却恋恋不舍。所以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变成了一个难题，变成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题目。所以从今天开始，你看我现在是蒙神喜悦的人之一，我还有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我希望我带着这个题目跟大家告别，希望给你留下的我对你的一个最真切的一个期望，就是要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这个题目不欢迎，这个题目不受到人家重视，但是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我想你是很容易理解的。你说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人，你就是到了天堂，你快乐？你试试看，你现在是一个不知道你到底什么。当然有的人说我是蒙神喜悦，那这个当很好了，你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祝贺你。我怕的不是你这个是，我怕的是你不是。你不是蒙神喜悦的，你到天堂会快乐吗？你知道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神的家，天堂的主人是谁？就是神。你跑到天堂里去，你主人不喜欢你，你在那个家里快乐吗？你现在跑到哪一家里去试试看啊？你跑到这个吴金国弟兄家里去，但是吴金国不喜欢你的，你在他家里快乐吗？反过来，你是我不喜欢的人，你跑到我家里，你快乐吗？今年我看到很多内地高考状元啊，我们中国有很多状元被香港大学录取，被香港很多大学给他 中额奖学金啊，50万啊，有的100万。结果怎么样？结果有不少的状元拒绝香港的这个奖学金，宁可在中国大学，在中国大陆的上学。什么道理？你知道？因为香港人不太喜欢大陆人的，这点已经非常清楚了。很多人到了香港以后，感受到对大陆的、对这个大陆人的不欢迎。这点，对不起啊，这个你是香港人是吧？这个这种关系啊，已经很紧张了。这个紧张这个程度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陆人是很清楚的，在座的香港人也是很清楚。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的一个矛盾。你在香港，你拿很多钱，人家都不欢迎，人家讲广东话，你听不听不懂，人家的很多习惯你又不适应。我宁可在中国大学这个上学钱少一点，我也不愿意待在香港。这是啊，我们讲一个简单的情况。今天如果你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你跑到天上去，你天上会快乐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这个问题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保罗说我要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不得主的喜悦，我就不能够再下去了。我不愿意再做这样一个不得主喜悦的人的。在座的，我们希望今天每一个人都下一个心志，我一定要做蒙主喜悦的人。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上个月已经讲，这个圣经讲来讲去就是讲怎么样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如果你连这点都没看懂，你看圣经看半天，你实际上没看懂什么东西。我现在如果简单的来问你一下，怎么样一个人是蒙神喜悦的人？如果你连这个回答都回答不出来，你说你怎么能够将来到天上去很高？现在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马上要见主了，我马上要见主了。你知道见主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吗？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一下子看到见主什么样一个样子？见主不是很开玩笑的事情。哎，主啊，好，你好，我好，你知道吗？见主是怎么见的？这里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基督台前。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台前吗？你去过没有？基督台前，基督台前不得了的，你去试试看呢。最高法庭，这个是这个美国了啊，世界最高法庭，宇宙最高法庭，这个庄严的不得了啊！这个宝座从四面发光，好多的这个天师天君啊，全是拿着这个，当然不是拿着这种大刀了，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希望今天我稍微用点时间来给你讲一点这个基督台前的一个简单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从最容易的开始，我现在讲一讲这个爱和被爱这两个差别。神爱我，这是一句话，中文的。我爱神，这又是一句话。两句话呢，每一个字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字，都一样。神爱我三个字，我爱神也三个字，就是颠倒一下。我们中文呢，这个非常讲究这个词的顺序，那个顺序不能随便掉的。这个外语啊，这个有一个优点，特别希腊文，那字随便你掉，掉来掉去意思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三个字一掉完全不同，神爱我和我爱神是完全不同的。神爱我，神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我爱神，我是主动的，神是被动的。很多基督徒喜欢强调神的主动，神的主权，这是神学了，加文学派所叫加文学派的特点啊。我们今天不讲神学，但是这点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神爱我，神是主动的。 这个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圣经，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什么叫爱？就是神主动的来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哎呀，这句话把爱清楚地表达出来。到了十九节，四章十节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主动的，神的爱是我们的爱的出发点，神的主动一点没有错。所以加文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很这个理解他的这个神学思想里面的那种正确一面，但是真理一定是平衡。我一再强调，真理一定是平衡的。如果你过分的强调神的主动，你人没有自己的责任，人不能够爱神，那就会把真理扭曲了。人爱神这件事情重要吗？圣经中，我现在考你了，我提一个问题，圣经中讲到关于神爱人的内容和人爱神的内容，哪一部分更多？回答啊，神爱人多，人爱神少。你怎么读的圣经？你读哪一本圣经？正确的回答应该是神爱人和人爱神是一样的多。圣经中讲到关于神爱人的内容和人爱神的内容是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多。为什么？你听我讲，因为神的爱不是盲目的爱，神的爱不是无原则的爱，神的爱非常伟大，我们很喜欢神的爱。神的爱伟大到什么程度？我上一个也已经讲过，神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是神的爱的特点。他的爱是广，非常广大的，他的爱是博爱，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核心。神永远是主动的，神永远是爱的出发点。但是如果你把福音只停留在神爱不可爱的人就完了，那么这个福音是不完整的，这个福音是只有一半，这个福音是被扭曲的福音。下面一半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下面还有一句话，什么话？神爱不可爱的，还有一句什么话？你都吃掉了没有了？上一次我特别强调的，有没有人能记得住的？下面还有一句了。对了，神为什么要爱不可爱的？就要使我们成为可爱的。什么样的人可爱？就是爱神的人，就是蒙神喜悦的人。神的爱是有目的的，神爱我们要改变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可爱的。所以神的爱和人对神的爱的回应是完全连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永远要强调神的爱是主动的，神爱我们不可爱的。但是神爱我们不可爱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变成可爱的，是我们要成为他所喜悦的，我们要爱他。所以啊，神的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那些爱神的人当中。为什么他们会爱神？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爱神？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神爱人和人爱神是连在一起，在神对人的爱中包含了对人爱神的期望，而在人爱神当中又包含了神爱人的结果。今天我们有一部分福音派过分的、过多的强调神的爱， 忽视了或者轻看着人对神的爱，这是很危险的。他是基督徒失去了生命的见证，使我们所传的福音变成一种理性的探讨，变成一种哲学，变成一种没有用的宗教。正如圣经所说，哥林多前书十三，就说保罗说，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或者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冥的锣和响的吧。我们如果没有对神的爱的回应，我们不会爱神。我们讲再多的道理，再多的神学知识，我们就变成冥的锣，咣咣咣咣咣，没有意义的。讲得再好听，逻辑性再强，哲学的思想再丰富，你是咣咣咣。神的爱很具体，神的爱具体在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但是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神的爱今天怎么来表现？怎么来证明神今天还在爱我们？怎么表现？就是通过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爱的回应，他们爱神这点上，告诉我们神的爱到今天还是真的，还是活的。所以人爱神是很重要的，人爱神才能够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人爱神才是神对我们的爱的一个结果。大家都喜欢神爱我，哪个人不喜欢神爱你？大家都对我爱神有保留。今天 这句话就换了两个，就换了一个顺序。神爱我大家都喜欢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为什么神爱我我喜欢呢？因为神爱我，我就可以得好处呀，神听祷告呀，神帮助我呀，神赐下恩典呀，使人过幸福的生活。但是我爱神呢，我爱神我要付出代价，我要向神献上时间，我要向神献出金钱，我甚至还要向神献出生命，这太难了。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说，太难了太难了，做基督徒太难了，爱神太难了。那人能做得到吗？能做得到吗？人爱神这点人能做到吗？假如大家都做不到，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爱神的话，那么要求人爱神有必要吗？会不会只是一种空谈呢？我们就变成空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讨论来讨论去，查经也好，我们什么团契也好，我们变成在空谈。空谈什么？空谈要人爱神。其实呢，人是做不到爱神。但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耶稣把最大的诫命浓缩成一句话，马太福音22章怎么说的？你们要尽信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耶稣的意思太清楚了。耶稣的意思什么意思？人不仅要爱神，而且还要什么？要全心还要全意来爱神。如果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耶稣的最大的命令不变成一句空话了？如果说耶稣命令我们的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到，那耶稣不是在讲空话？你相信耶稣会讲空话吗？耶稣今天要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命令就是什么？你要爱神，你必须要爱神，你命令你爱神，而且你要全心全意的爱神。我们常常说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所以在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呢，都要做一个见证，见证一下你怎么信的啊，大家能够来感受到你生命的改变。听起来蛮玄乎的啊，一信耶稣，我们马上下个礼拜就是布道会了，我相信也会有人信主，也有人觉知啊，也有人会说啊，我改变了。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生命的改变？你知道什么叫生命的改变？ 下次如果你做见证的话，你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思考，什么叫生命的改变？听起来很玄乎的，一个人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下举个字，我生命改变了，我现在跟你的生命不一样了，跟过去的生命不，怎么叫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如果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叫价值观的改变。本来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是以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变成了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如果我们用这个神爱我和我爱神这两句话来看一看，就很容易理解。很多人从我神爱我，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从神那里的好处，的好处是给谁？给我的，来满足我的，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的追求，满足我的欲望。所以神爱我，这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大部分人都是容易接受的啊，满足我，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的追求，满足我的欲望，这正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而从我爱神这句话中，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牺牲，是奉献，是做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要挑战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不是通过受洗，不是通过吃圣餐，不是什么灵修教会中服侍啊，做各种事情外表的行为，而是价值观的改变，从神爱我进到了我爱神，这是价值观的改变，这是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基督徒信主多年，很多人信主多年，他们的价值观其实没有明显的改变。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你想一想看，你还有多长的距离需要走。不要以为我们很多人以为为什么神要我们爱他，神好好的为什么要我们爱他，神是不是缺少爱，神是不是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他没有爱，所以他希望人爱他，人不爱他他难受。这样的神呢，比世界上的独裁者还可怕。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他知道他的百姓不会爱他的，所以他不要求你爱他，他只要求什么？你服从他，你听话就可以了。但我们的神不是这个光要求你听话，我们的神要求你爱他。你想想看，这种要求有道理？如果你觉得这种要求不没有道理，那你当然不会爱他。你要我爱你，你先爱我嘛，我最可爱，我最需要爱。你神不需要爱的，你神就是爱，你为什么还要我爱你？你想过这些问题吗？哎呀，你仔细想一想，爱和被爱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需要被爱，我们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都需要被爱，我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也很需要被爱，被父母爱，被配偶爱，被朋友爱，被这个神爱啊！我们哪个人不需要爱的？在座我们哪一个人你说不需要爱的？但是爱这样东西非常奇怪，你有没有想过，人不仅需要被爱，人也需要主动的去爱。一个人心中有爱，他就会变得更美，他更可爱。什么叫可爱？可爱，你说这个人很可爱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心中有爱他才可爱，这个人心中没有爱，他只希望人家爱他，这个人不可爱。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他就会去爱；相反，一个不懂得爱的人，他只会接受别人的爱。我们看看孩子嘛，孩子是最可爱的，是吧？孩子为什么可爱？他需要爱嘛，他离开爱不行嘛，他离开父母的爱，他就无法生存嘛。刚出生的孩子，他什么都不能做嘛，他只能接受爱。他什么时候你知道一个孩子长大？你看看孩子，一天天长的。长到一个什么时候你说孩子长大？ 什么时候说孩子成熟了？什么？就是他会爱了。你们今天有很多孩子，是吧？我们在做的这个啊，昨天看到青少年这个禁食啊，一直坚持到晚上6点钟，很不容易。大家还要互相监督，为什么不监督不行啊？他偷偷吃点东西，这个禁不住这个肚子的考验，孩子好可爱。但是他们现在在学怎么去爱这种这个饥饿的人，怎么去自己都饿着肚子还要去做这个 babysit， 还要去看别人的孩子，我觉得还要去做这个教会的，我觉得这个孩子不简单了。这批年轻人很快要成熟了，我相信他们很快成熟的很越早越好，他们懂得爱了，他们懂得去爱别人了，他们懂得去关心父母了，去体谅父母了，愿意为父母做出一定牺牲了，我们就说孩子懂事去。哎呀，这次我到加州，我到这个大儿子家里，跟那个孙子们啊住了一个星期。我的大孙子 Michael 现在16岁了，过去很小啊，这每次见到就是要礼物啊，送这个礼物，送那个礼物，送不完的礼物。他只是要被爱啊，现在长大了啊，确实长大啊，现在开始做饭给我吃。不要我动手，你坐在那里啊，这个他来做饭，做一个饭上面放点这个菜，叫这个盖浇饭，这个菜放很少一点点，全是饭。我本来想讲你这个实在是吧，这个现在也不是一苦思甜的饭，他不太懂，但是至少他已经能够这个 serve 你了是吧，那关心你了。哎呀，叫我到外面公园里去玩，公园里这个下山呢很好走，到了那里上山很累啊，回来的路走不动啊，他打个电话，我开车子来接他，已经学会开车了。哎呀，我坐在那里马路上等半天啊，看到一辆车子过来，哎呀，我真为他担心了。开车没多长时间，学会了关心人。哎呀，我体会到孙子长大了，懂事情。现在买礼物的时候，他会问我这个东西贵不贵。如果是不贵的要的，贵的不要，咦，这个聪明了嘛？那不知道为替你省钱啊，这就叫长大。如果我们一个孩子到了这个16岁、26岁、36岁，还只知道爸爸妈妈关心我，还知道爸爸妈妈给我礼物，这个孩子叫什么？不懂事。所以这个孩子长大，我们大家都不是根据年龄的，我们有很多年龄，现在像你们这么大的年龄还不懂得去关心父母了啊，有没有啊？这个就你们父母来讲了，这个不是你们自己可以表达的。有的父母给我讲，哎呦，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啊。怎么不懂事？每一次到我这里来空手来的，来还要我招待他吃好多东西，回家还要带很多东西，到了这么大年龄还不懂事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懂事的父母到底，所以不是因为你年龄大你就懂事，是因为你有爱你才懂事。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会爱，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会爱神，他永远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婴孩。那么一辈子做婴孩怎么办呢？有办法的。保罗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什么警告？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基督台前交账的。这点是对我来说，我常常在心里放的最惦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快要到基督台前，我不敢去啊。今天我听到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快要见主了，我什么事情也不担忧，我很快的眼睛一闭我就上天堂了。哎呀，我觉得他没搞清楚啊。你搞清楚了没有啊？你不马上到天堂的，你先到哪里？先到哪里？先到基督审判他 台前。你知道这个审判台，这个是最严厉的审判，你知道不知道？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吗？这还有什么审判的？这还需要审判吗？
哎，要的，而且审判的很厉害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下面啊。有人问啊，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重要吗？必须吗？要影响我上天堂吗？如果我不是蒙神喜悦的人，我怎么办呢？保罗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注意下面两个字，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啊，你如果啊，再看一下原文，就是我们众人，也可以翻译成大家都清楚知道，也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啊，今天我再强调一遍，应该知道。将来有一天你说我不知道，你没有话讲的。今天记住，8月24日，2014年，我清楚的告诉你，你也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还有个审判，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有好几台了，啊，经过一台又一台的审判。像很多人说我将来是吧，这个上天堂了，糊里糊涂就上天堂了，没有那么容易的，没有那么这个糊里糊涂上天堂的，要经过很多大宝座。这个宝座，你一到这个宝座前，你就知道这个威严，你就知道这个神圣，你知道这个可怕，你知道这个审判台前是很可怕。你不要说这个审判的，我们经常到那个不是经常到了，我到那个法庭啊，我去过太多次法庭了，是吧？因为以前的这个陪着这个弟兄姐妹，有时要上法庭。后来像师母的事情，我又要上法庭，啊，不断的上法庭。在法庭前，这个法官是非常严厉的，这个锤子一敲，砰一下，下面就有结果的了。这个有时候我还说，哦，我这话还没讲完了，我还有下面，你自己为什么不讲？他已经下去了。这是我们这个Benton County 的这个 court， 这个你这个 court 跟那个将来这个基督台前的 court， 跟那个白色大宝座的 court， 啪一敲，地下地狱了，这个不得了的了。你知道这一敲定终生啊，不是终生的，定什么生啊？定来生啊，来生你一定你还有什么话讲的？哎呀，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基督台前见他面，你知道见他面干什么？就是要给你一个评价，基督要给你一个评价，你什么？你是他所喜悦的人啊，某某某，吴敬国，你是我所喜悦的，砰一敲，哇，你不得了了，你就中状元了啊！再来一个人啊，不是无什么国无二国了，你是我所不喜悦的人，砰一敲，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哐，昏倒啊！你这一辈子在这个地上的努力，你这一辈子在这地上的成功，你这一辈子所画出的代价，你每天开夜车辛苦，你每天做这个做那个，一辈子的劳碌就赢得了这么一锤，你是一个我所不喜悦的人，有没有可能啊？我们在座的里面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吗？没有可能，我就多讲了，不需要讲了，没必要讲了。我今天这样讲的目的，你知道是什么呢？对那些很有可能的人，你今天还有时间，你还可以挽回一下。到那个时候，那个锤子啪一敲的话，你还有可能吗？ 保罗认为将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保罗认为太重要。当我们过完这一生，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向耶稣交账，我们要交账的，我们不是什么糊里糊涂随随便便我就上天堂了，要交账的，要把你的账本拿出来，账本拿出来，每个人的账本全部要拿出来的。你说我烧掉了，我已经遗失了啊？你遗失了什么？好，请看大屏幕，啪打出来了。请听高音喇叭，哎，还高音喇叭呢，向全世界广播，全世界的基督徒显露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显露出来？把你隐藏的、见不得人的，这深深影响保罗现在的生活。保罗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他说这太影响我现在，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接受自己一生的一个重要。为什么我不能走？为什么我还要赖在这个地上？不是因为我贪恋这个现今的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多少，因为我还没有可以到交账的时候，我还交不了这个账，我还有很多账目不平啊，没有杂平呀，没有嘎平，没有给他算平，这个 balance 还没出来，还欠了好多债了，欠了好多钱了。神给了你这么多的资源，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给了你这么多的这个财富，你没有用在你应该用的地方，神要问你要回来的。太多人迷信这样一个公式，信耶稣上天堂，这叫迷信。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信耶稣经过基督台前再上天堂。有人有这样一句话，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给送给大家，真正得救需要经得起基督台前的审判。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得救的人？就是经得起基督台前审判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人啊。我们今天太容易得救了，一会就是得救了，是吧？我们布道会一开，有哪个人要举手的，信耶稣的，请你举手。好，举了一下手，得救了，上天堂了。布道会开完人也走掉了，我们有时候连名字都没记下来，结果人跑掉了，以后也再不来了，再不出现。你说这个人得救了没有？这个人上天堂了没有？这个人要经得起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代，罗马政府是这个统治了这个中东地区，所以当地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法庭，这个罗马这个法律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法庭也是非常庄严的，这个做得大大的、高高的啊，就像今天中国很多的法庭一样，高大的很、漂亮的很。在这个法庭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官，今天一般的审判官都是坐在很高的位置上啊，这个一个高台，用公义来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审判什么的？这点一定要搞清楚，不是来审判我们得救不得救，也不是来审判我们这个罪犯罪的事。因为我们的信耶稣，我们当我们信耶稣那个时刻，神就拯救了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救的，我们没一个人做好过的，我们没一个人是因为我做得好我才得救的。这个救恩是恩典，不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的。任何人只要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都可以得到神所赐下的白白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都要被提起来。如果现在耶稣来了， 啊，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刻在空中这个吹起这个有天使长吹起这个号筒，啊，这个号筒的声音是非常响亮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听到，而非基督徒呢一点听不到。所以这个你等一下看到，如果啊我们打个比方，我在这个听到了这个，就在这个时刻，现在是这个11:06的时候，这个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基督徒你看点点升上去，升上去了。这里呢你看我们这里比如说100人啊，这里面几乎80个人都升上去，就还有20个人坐在那里，那么这20人就对不起了，这个看来你是听不到了是吧？为什么你听不到呢？这很简单吧，因为你没有属灵的生命呢，你没有属灵的生命你怎么听得到属灵的号筒呢？所以你继续坐在那里啊，继续听我讲，那我也没上去了。这第一步已经刷显掉了，你看刷显掉了吧，这剩下的20个人就自己算，那么其他世界上很多的人更不要谈了嘛，教会的人都走上去了一部分的，还有留下，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人呢，那继续吃喝玩乐，上公共汽车看电影游玩，他们继续在那里。好，这80个人比如啊我们随便讲80个人上去啊，剩到半空，在半空中，在空中上去以后一看，看到什么？一个审判台。这个审判台非常庄严的，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坐在一个审判台的高高的宝座上面，啊，旁边有天使，有这个众长老，然后你听到广播响了，现在开始向基督交账。我们这个审判不是审判你是否得救，你上去的人肯定是得救的人，上去的人如果不得救的人他上不去了，所以这个你上去你就放心了，你能够在审判台前已经不错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你上了审判台，你不要也不要太害怕啊，如果你上去的话，我们大家都要上去的，希望我也上去你也上去，我们大家全都全体上去，这里留个空的就好了啊，不要剩下不要再来打扫了什么了，开始审判了。审判什么东西呢？不是审判我们的罪，是审判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还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人，这个审判是不可忽视的。所以保罗这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注意这两个字，显露出来，我们不是为本身的罪受到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亲自背负了我们罪，接受十字架刑，而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事为人接受审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审判的结果就是要得到满足的赏赐，有的人要得赏赐啊，哎呀，所以这个审判也是一个高兴的事情，如果审判下来得赏赐啊，你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来来来，冠冕准备好啊，有的人一个冠冕，有的人两个冠冕，有的人三个冠冕，戴高帽子了，有的人呢什么冠冕也没有，你能够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一看将来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差别大了，差别大了。当我们在这基督审判台前，我们要显露我们的本相。平时啊，我们这个显露这两个字，我很喜欢这个显露，你看保罗好几处讲到这个显露，显露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隐藏，没有遮掩，没有虚假，一切都要做本相显露出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公开的，在私下的。或者简单一点，用我们最普通的语言，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隐私 你知道隐私吗？这个现代社会是最什么？最讲究隐私的啊！我的隐私，对不起，你不要过问啊！比如说，你要问我年龄多大吗？对不起，特别是姐妹，年龄不可奉告。你要问我的收入是多少吗？对不起，收入无可奉告。啊，现在的人还厉害了，你要问我结过婚没有吗？婚姻状况吗？对不起，无可奉告。所以人家结婚结了半天，两个人原来都结过婚的，还继续结婚。这个社会，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是一切都隐私隐私。结果呢，还有一个人这样说了，一个男的结婚结了一个女的，说搞了半年一年才知道这个女的不是女的。还有这种隐私了，我不知道这个讲故事到底讲真的还是这样讲的，竟然半年还不知道对方到底是男的是女的。这个社会就是今天这个社会搞得真复杂了，复杂的就是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大家都是隐私。你要问我奉献多少钱吗？无可奉告。你今天没奉告是吧？好的，将来基督台前啪一个投影片打出来，某某某全年收入多少，奉献教会多少，个人享受多少，买珠宝多少，全部打出来，而且是用最大的投影啊！今天我们是什么啊？70寸80寸，将来在天上你知道这个全是无限的，没有有限的，整个天空就可能是一个大屏幕。看一看这个人可能还是同工会的这个成员啊，可能还是传道人，他可能就像我是牧师，看看这个牧师他的奉献怎么样。这叫什么？这叫显露出来。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做到。你知道这个显露两个字什么意思？你说这个隐私神知道不知道？哪个你现在的隐私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也知道，神也知道。那么在将来显露给谁看了？显露给谁看了？再显露给神看？再显露给你自己看？你自己也知道。显露给谁看？显露给其他人看。你当年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将来要让你清楚的给所有的人看到，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内心到底是肮脏的？你的内心到底是爱神的？你的内心还是贪婪的？清清楚楚，这叫显露。哎呀，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啊，你知道这个天上的太阳这个灯是厉害的，聚光灯打在这个屏幕上面，这个高音喇叭向世界广播啊。那个时候你还有隐私吗？那个时候只有什么？只有羞愧。所以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多一点透明。今天你多一点透明，你将来就少一点羞愧。你今天不透明，你将来会羞愧的好大。将来会，我们会很多人会哇，这个执事啊，这个长老啊，这个还在台上讲得漂亮的很啊，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今天我们很多贪官在中国大陆不就这样，早晨还在做报告，要怎么廉洁奉公，要怎么这个简朴生活啊，报告还没做完，下面已经两个人坐在那里了，带走了，报告一下来就带走了，然后到家里去一抄，整捆整捆的这个现金都抄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显露，显露给大家看看，这种老虎，这种骗人的老虎，这种讲得漂亮，要怎么廉洁奉公，自己家里箱子里面这个现款已经放了不知道多少。将来大家会清楚的。 每个人都会清楚，每个人都会清楚每个人的奉献到底是多少，每个人都会清楚我们是不是已经尽力了，每个人都会很清楚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爱是真的，是半真半假的，是假的，一切都会照本相。所以像蒙混过关，像蒙混通过基督台前，这是梦想。基督台前的第一关就是显露，先用这个透明透镜把你照一下，显露内在的东西。我们聚会也是一样，有的人在聚会是老是打瞌睡，有些人聚会就是老是这个迟到，一再讲不要迟到就迟到，我老迟到，我就迟到怎么样？好，你看看到时候啪一个探照灯打出来，某某人聚会多少次一生，比如说199次，其中180次都迟到。我想想，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懂了。现在你可能很多人都不懂，觉得无所谓，这是小事情。你看看我们的神是小事情，你把我们的神理解成什么神？圣诞老公公，就知道这会发礼物，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礼物太多了没地方送。一个基督徒，假如你盼望将来在基督台前叫账，盼望过套出喜悦的生活，你就要先从你暗中的隐情，从内心的意念，从不是表面的工作，不是表面的侍奉，先把你的内心挖出来给大家看看，先讲一讲你内心目前你的思想怎么样。我这次到这个加州我的儿子那里，基督五家，就是寇思远弟兄这个所创办的加州基督之家，有好几家，一家二家三家四家，我是在五家。我认识了两位弟兄，都是大陆人，因为我是自己来自大陆，所以我对大陆的弟兄姐妹非常关心，我很想了解这个他们的成长。我认识了两位弟兄，一位叫赵弟兄，他现在已经是加州基督之家五家的长老，第一位大陆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台湾为主的教会的长老，这是第一位，其他都是台湾长老。他给我很深的影响，我一直想了解一下大陆的基督徒的成长，到底大陆基督徒他能够在这个北美这个土地上，在那样一个优厚的物质条件下，他能成长吗？他只是表面吗？还是他真的从内心？所以这个赵长老给我一个赵长老的两夫妻50多岁了，原来都是在硅谷这里工作的。最早的时候他的大女儿车祸身亡，接着儿子自闭症发育不正常，一共一男一女，女的去世，女儿去世，儿子发生这样的。所以照理讲这样的一个家庭应该是很痛苦的，对神应该是很难以信任的，很多的埋怨。但是这位赵长老和他的太太两个人甘心乐意在教会里参与侍奉，他们不仅参与这个教会的讲台，他们现在也上讲台，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事为人。据我的这个媳妇告诉我，作为赵长老在最近献堂的期间，他奉献$300,000，有数字的，我们今天都可以这个用真的东西来讲，我们不讲空的，我们是动真格的。$300,000是为了他要省下来再买一个房子作为投资，现在他把这个钱全部拿出来奉献在教会里面，所以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最后被大家一致同意见为，他们有好几位长老成为加州基督五家第五家的长老。 哎呀，我听到好几位这样的例子，我心里很受感动。我觉得加州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相比来说，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我们不能够这搞一些表面东西，能说会道不算什么，我们要看行为，我们要动真格的，我们要里外一致，把你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还有一位弟兄叫张弟兄，张执事，只是当执事还没当长老。他在最近的献堂奉这个建堂奉献奉献20多万美金，这是他用来为儿女准备上大学的经费，他把这笔钱也奉献出来。你想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人奉献20-30万，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你保密保不，像我们这个教会只要有2-3个人这个搞个一个人20-30万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堂早就起来了，不是一个小堂的问题。将来你会看到的，你如果不信的话，将来你会看到神都记了一笔账，这笔账将来在基督台前全部都会公布。我们不要去着急，我们也不需要去提醒，我只是在这里告诉大家，今天你不奉献，今天是你的机会，下次在基督台前就不是你的机会，就看大屏幕了。到基督台前就是只看大屏幕了，看完大屏幕就得到一个结论，你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还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人。